青春抬杠，我是邱画饼，
我是小布。
青春爱消遣这个单元呢，一直遇到瓶颈，我们想不到到底要聊什么样的主题啊。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话呢，这个单元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抬杠，就是一些有主题的闲聊。
啊、嗯，美其名是有主题啦，
很有创意吧？
好，哪里有创意的点是创意的点，只是提醒我们自己而已。
对
对。
好，所以总之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在灵魂枯竭之后呢，最近只能说这一件事情
是
让我每周三都怀抱着4:01就要到家的心情，因为我要好好准备我自己迎接这一部神剧的降临。
神剧降临，
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心情呢？如果你有订 Disney Plus， 这出剧就是最近引起热议的
《对
台北女子图鉴》。
没错，
由谁饰演的呢？
由我们最爱的桂纶镁小姐。嗯，金马奖以后，开口很多、欸。
而且你不要再讲了，
我一定要讲啊！我一定要讲啊！哎、欸，我对她有多高的期待？看看这部剧是有多大的。我只能说跟想象的不一样。
台北女子图鉴，相信如果大家就算没有看，我觉得你应该这两个月可能也依稀有耳闻它的风评的部分、嗯、
是，
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跟小布现在才要聊这出呢、嗯、那个时候热度最高的时候我们怎么没有聊呢？
对啊，
因为他们就是不负责任的一群人。我们要好好的认真一集一集看之后
才可以
给出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
是，因为我们都看完了。
对
对，不然像每次粉丝互黄就会说你都没有看完。
没错，
对不对？剧怎么样你都没看，就先未看先评，
有看才敢大声。
没错，我们真的都有看，虽然小布只是让消化饼挑选了一些名场面让我断断续续的看了，但第一集我是完整的看完了。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啊、第五集是那个、
哦、对啊，你说第五集是那个嘛，石头的部分。 嗯，那边我们也是想，哎，那个我们也是从头到尾看完了耶。
对
对，那一集我们也是从头，
那集
没有什么可以
面试
的，精彩不断。对，那我们是不是跟观众朋友讲一下这出剧到底本来他想要表达的是些什么呢？或是他原版他改编自哪里呢？
他照其名来说改编的应该是一个城市女子图鉴的系列。
是的，
这个城市女子图鉴一开始是从东京发起的、
嗯、没错，
女主角叫在斋藤林、嗯、来自于乡下、嗯、她想要到东 京
打拼，
去成为人人羡慕的一个女子、嗯、她是充满野心，
是
在这个充满野心的想要往上爬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事情，
她迷失了，
她迷失了，
最后终于知道了她自己确定了，他想要的目标其实不是他原本的这个样子、
哦、听起来很不错啊。嗯，
桂纶镁演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台北女子发生了什么事呢？
台北女子的部分我觉得就一二集就知道很多那个站南北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就
先忽略是不是？
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很多人都提过了、
对啊，而且其实还蛮刻板印象的嘛，没什么好多说的吧、
对啊，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都同意的关系。
你同意你同意哪个部分？这个地方可以详述一下，这个地方可以详述一下哦。你同意哪个部分？你说啊，你
对啊，
对啊，哪里对啊？超刻板印象了，好不好？那一段跟天星在那边不知道在说三小那一段呢、啊？
台北女子怕穷、怕丑、怕失败，
对，怕攻三小哎、欸，
我很怕，
不是
加一
加。不是，你这三样东西为什么要限定是台北女子的？ Like, 世界上哪个地方女子不怕这个三样东西？
我觉得不一定啊。
你说哪里不怕？
法国女人可能就很洒脱啊。
他们不是不怕，是他们不会有啊。至少丑这个字法国女生你知道、很难沾上边。
对
对，那失败的话可能他们你知道对成功的定义不太一样。
对，成功的定义有所差异的。
是啊，然后还有什么怕丑怕失败穷，就法国人好像也你知道穷不到哪里去啊。嗯，对啊，感觉就还好啊。你看这就是哦，不一样啊。
所以这是台湾独有的特色，
就是台湾是这样说。我就说这三样东西不论你身处哪里，不论你是否是男女，应该都怕的一件事情吧。
啊、
对
对对对，
跟南北没有关系。
我想一下，
最主要是我们应该先介绍一下，所以桂纶镁饰演这个角色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哦，他的名字叫林怡珊。
对，
然后林依珊是个从台南永康来的女子，
是的，
硬要住在台北永康，
对，
只是为了编剧上希望能够有一个两个
连结，
对对对，
同样同为永康，但是你知道、嗯、不同的意义，嗯，虽然我不懂 台南永康是什么，很乡下的地方吗？
也不是、啊、
好像也不是啊，不知道是想表达什么，你知道吗？
虽然身为彩妆时尚系
是。
但去面试的时候却画了一个金童玉女妆
金童玉女妆太经典了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欸、而且重点是他这也是算占南北的那个
一环
吗？最好是女生化妆会长那样 去面试，不论你住哪里好吗，不论你住在台湾哪里都不会化那样去面试。
这个妆你不是台北人哦
这是三小意思，我也看不懂，那个地方也太刻意了一点吧。就是你整出去，我们不是有说要玩一个那个 shot game 吗？就是整出去提到台北这两个字，如果就要喝一杯的话，嗯，就是当天就是我们一起看剧的朋友，应该就是你知道醉倒在我家，就回不了家的那一种。
我到十分钟再喝几个 shot 都不够的，
一整瓶都没了，就一直不断的要提，你知道吗？一直很想要提醒我们，他现在在拍的是一个台北的剧一样。
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我们的那个吧，嗯，我自己之前提过啊，写作文的时候怕离题，
怕离。
所以我就会，就是台北历史图鉴不能忘记，然后就开始要狂塞。
就是编剧是在提醒自己说，他现在在写的是台北，嗯，对，一直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对，
就把它写进那个台词里了。
嗯，那大家要跟其他什么上海啊，或是北京历史图鉴所区隔嘛，
区隔。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合理的一个。
我听你怎么讲，
就他只是内容写错了，嗯，但是他想要。呈现出来的是台北这个城市独有的风貌，
是吗？一直不断地提台北吗？
一直不断地提台北，只要你提得好，
然后呢，
就是
没有救啊，这怎么样都圆不回来啊！你东西你写得好，或是你要让人家感觉到台北的独有特色，你就是不能一直不断地表彰这件事情啊。
讲到这个，就是我们一起在看的时候，第一集的时候，然后我有叫小布猜，你觉得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他去搭捷运了，
就说、哦、搭错车啊，马上立马联想得到搭错车。你他妈的东京给我拍搭错车，我认，因为东京地铁真的很复杂。OK， 小布待过，小布知道。你他妈的台北有多复杂？台北捷运站就那几条线，你他妈是色盲是不是？可以搭错车？实在是。
然后我就有看到网络另外一个人写说，如果你真的要描写这种就是台南上来台北的差异，
对啊，
我觉得他觉得这个例子很合理。嗯，他就是说他第一次到台北来的时候，北漂女子第一个惊讶到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他应该拍这一幕，嗯，啊、林依珊，嗯，在等公车，嗯，然后坐的是比方说中六好了，嗯。然后307就一直来，嗯，一直来，一直来，
然后中六就一直不来，是吗？
对，我就觉得这才是台北真正的体现。307就是一个蟑螂公车
哦，好细哦，我都不知道307会一直来。我想说，我还蛮常搭中六的。
哦，对，
台南不会有一种公车一直来这样子。
因为台南没有什么公车啊，
哦，因为大家都骑机车，是不是？
对，
对，我觉得这才是应该主要你知道 focus 在的地方，就是都在骑机车，然后到台北来，
嗯、对，然后惊讶于台北的交通竟然是可以让307就一直来，
什么意思啊？
为
什么要为什么要挑307？
城市预算差距的现实啊？
什么意思啊？307一直来是什么意思？236也蛮常出现的，
对，就类似236那个概念啊。
哦，就是对啦，我懂你的意思啊，就是好像、啊、也没有非常按照那个时刻表就对了，反正一直出现的那就是那几班，
对，一下就会很惊讶，原来台北就是这么一个奢侈的国度。
这么多班1307跟236吗？我觉得你当编剧也没有比较好、啊、贴近真正生活在台北，嗯，跟生活过在南部不管是哪一些地方，就是能感受到的差异，而不是一些根本就是好像外国人在写这个剧的感觉。感觉你到底会疑惑说，哎，编剧你到底是不是有生活在台北过？
想说我在八卦版吧。
你就活在八卦版是不是？
就是他的刻板印象都是在南北会出现那些，
对啊，就很无聊啊。就是像大家讲，就是像刚刚肖亚饼说，就是你都可以猜到他下一幕会讲些什么东西，嗯，对，然后就非常的可预测这样子。
后来遇到了帅哥小男友，
对，靠，为什么第一就可以遇到帅哥小男友？这也很不台北人啊。
对啊，
还是因为他是桂纶镁。
我不得不说，就是我是在看到这些评价之后，我就开始想说，不行，我太好奇他已经怎么样。嗯，我就 立马手刀订了 Disney Plus。
哦，你是因为这一部才订的？
对，
哇哦，
我就是要看。
嗯，他凭什么？
一开始惊讶的事情就是撇开那些站南北的对话，我想说哇，桂纶镁不愧是桂纶镁，他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他。
哇，你我不知道你对他的就是爱有这么深欸。
我就是很惊讶啊，我平常看到 CP 卡费好像也没有这么激动啊。
哦，
但是可能他第一次演台剧嘛，就仙女下凡的时候你还是会有点
滤镜在的。
对，就觉得说好像嗯，因为你是桂纶镁，
我接受，
可以，
我可以。好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嗯嗯，直到现在
滤镜已经碎了吗？
再也不可以
再也不可以再也不可以是哪种。好，我们现在先讲从第一集嘛，刚刚讲他来台北生活，然后你知道化了一个阴间的妆，然后阴间的妆呢、嗯、开始去四处面试嘛、嗯、然后自己觉得自己碰壁，然后也不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会碰壁。哎、欸，他那第一天就喝醉嘛，对不对？
对啊，喝醉就碰到了帅哥、嗯，在 面店那个、啊、
面店
老板，
面店老板帅哥、嗯、然后因为他还是台南人、嗯、老乡嘛，
人家老乡就活得很正常啊。
对啊也没有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啊，反正就是看在老乡的份子上，他就在那边发酒疯嘛。
嗯，
然后那个老乡帅哥老板
对很贴心的还送他回去 啊怎么样的。
对啊，我觉得好夸张哦，最好是台北就有这么善良哦。他要凸显是台南人很善良啦。
对
哦，对啦对啦，因为台北人可能就不是你知道贴心的送回去这件事情了，是这样吗？看过太多案子，人性很黑暗，你知道？反正就成功的录取了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嘛。
嗯，
对对对。然后就后来就是，
然后还遇到同事问说：“你家看到101吗？”
对，这段超奇怪的。最好是谁会这样问呐、啊？谁会这样问呐、啊？
我家看得到101哦，
然后还拿照片给他看。我心里想说：“什么东西啊？怎么北吧？”正常的人类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好吗？
尤其是台北人，我们不会拿101来说嘴，每天都看得到他。
对，
他没有什么好是一个炫耀的主题。
对，而且你要炫耀也是比如说你搬新家或什么，人家你邀请你朋友来你家，你才会特别掰了位说哎、欸，这边其实可以看得到，因为我做过这样的事。
但我觉得听起来有点熟悉。
先要缓夹一下，因为小布敢跟我这样的事。天哪，所以我是台北女子哎、欸。不是，你不会没事去跟新同事讲这件事情啊，对吧？反正那段超诡异的，就好像活生生的要插入台北的代表的东西，就是101，
嗯，
非常的生硬。
他真的如果要插台北101，
是
他就应该插跨年夜那一天。
对呀、啊，
当下有多挤，
本来就是啊，这才应该正常，就是怎么讲，很顺的带到嘛。
然后挤在那边都是外地人，
对。这样才正常嘛，不然你提西北耶诞城也可以啊。
那就离题了嘛，
离题了，
我是新北女子。 Sorry
大台北地区不包含就对了。
不包含，我们画得很分的、
哦、你在那边天龙国什么劲啊，你
离开西门那条界线后面哦，那个蓝线我不算的。
你真的很敢耶、欸、
龙山寺都很边边了。
怎么办，我觉得文山区很扁锤耶。好啦，反正就是很奇怪就对了。然后接下来发展更奇怪，就是他莫名其妙就发现哦，那个面店老板嘛，就开始跟他是有点是要想要泡他吧之类的、嗯、反正就他就会常
毕竟是桂纶镁嘛，
对，毕竟是桂纶镁，还要画重点。所以他穿了一些奇怪的衣服，奇怪的妆容跟奇怪的发型，但他是桂纶镁。
对，
好，然后反正之后在闲聊当中，那个面店老板就你知道开始给出一个关键词了。
嗯，
对，那关键词是什么呢？
我看到你小阿姨的老公
是
好像带一个小孩来，
小男生，
小男生，那个小男生还叫他什么呢？
叫他
阿公。
大家会以为什么奇怪的发展。对，叫他阿公。
嗯，
对，然后桂纶镁那个角色这时候非常的北吧，北吧到不行。
我觉得我是台南人，我看到这边会很气耶。
对啊，应该说一般人不要站南北，不要站南北，就是一般正常的人类，
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北嘛，
不会这么北吧。他怎么说呢？
去跟小阿姨同桌
吃饭
的时候，
还把他当做一件趣事。
嗯，
跟小阿姨谈及这件事情。演小阿姨的角色是天心，
嗯，
然后天心脸已经臭到不行了，
对，他就讲说怎么可能啦，那个阿公
太夸张了啦！
这个事情在我们家以后不许再发生。什么事情啊？
莫名其妙，大家 我说四岁是什么事情？是不能提不能提那个阿公的事情吗？还是说他前一晚喝得烂醉回家的事情？
对，
很莫名，他们的台词都非常的莫名啊。
好，然后郭仁美白目完这一次之后，
这一次嗯，
然后等表姐进他房门的时候，他又再白目了一次，
对，骂人了吧？
对，嗯、表姐说你干嘛提这个？
对，
他说啊，所以真的有外遇哦。
他的表情超经典，没错。而且他怎么可以把一个就是这个表情怎么是可以表情的北吧到一个极致，你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刚出，其实好体谅你是刚大学毕业刚出社会的人，就是但是也不会做出这种北吧的表情，好不好？
对，
其实是一个高中生都不会出现这样的表情，可以吗？你就是像国中生，然后是这种白目国中生，你知道这表情到底
大声嚷嚷，
大声嚷嚷，他说啊，所以是有外遇哦，然后毫无感情，你知道是？
对。
啊！怎么可以外遇？
你说你这样，
你们就这样杀
也可以哦？
对啊，寄人篱下
哦。他给你方住是永康街，
嘿呀、啊，
台北永康街，你不用花钱，那个房租有多高？
对，
我觉得一二集里面唯一体现的最值得体现台北讲最准确的一个部分，就是去找那个黑心房东的那个
黑心房东，也还好吧？
他也没有黑心，
对啊，
就正常的
正常房东
台北风景，
对
啊，这个要8000块
啊。
雅房
啊，
厕所共用，
共用、啊，蟑螂跑出来。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最体现，
对，那个是最真实的，没有错、嗯。可能唯一正常的编剧，大概就只编到那里了吧、嗯？
可能他自己也租房子，比较有體會
对，比较能体会。对，这、就是唯一贴切生活的部分，就是房租真的很贵。所以，当你对你的金主、你的小阿姨金主提供你永康街黄金地段，小布都没有住过永康街。啊！你这样外遇，可不可以有一点 sense？
嗯，
可不可以知道什么是有些就是人家闷在心里？
对，
不要当着对着当事人的面前提起，
嚷嚷。
大不了你买醉的时候就跟朋友说是可以的，
就是应该是茶余饭后的八卦的话题。
对呀、啊，你怎么会当着当事人的面前这样子，然后还要装着你知道一副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的表情说这样的话？对，然后所以表姐
我就不相信台南没有人外遇，
这是什么意思？
大房、二房、三房应该也很多的啊，
就应该说外遇这件事情到哪里都有，只是你不需要就是这么你知道故作震惊。
对，总之这时候表姐讲了一个金句、嗯、也是我唯一认同一段话，就是台北人是不会多管人家闲事的。
我觉得最好笑，什么叫台北人不会多管人家闲事？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就好像大家都觉得台北人很冷漠，很事不关己嘛，就各扫门前雪这样的一个印象。
嗯，
所以小花饼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可能我没有南漂的经验啦，我没有一个对照组嘛。
对啊，
我身边都是台北人啊、
哦、对耶，
对啊，从我身边的人看起来就是很冷漠，没错。
原来是想讲这一句是吧？好啦，我只能说 OK， 你要这样说也没有办法，那也许吧，台北人就是很冷漠，但我觉得这个冷漠有时候是一种你知道给彼此的体面。
对，我觉得你讲很对，
是不是？就是要有一种适当的距离，
不要在那边 give
up， 都出来了。对呀、啊，就搞得大家都很尴尬、啊。
对，
是不是？成为台北女子的第一要件就是要适当的距离，适当的冷漠。
对，
对，
这种是为彼此的尊重与体贴。
是的，没错，这是台北女子最后的温柔。表姐就落下这个金句嘛，
嗯，
然后这一集就差不多。就结束了。
对，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跟那个帅哥，他跟那个帅哥主厨便店老板发后来是怎么样分开啊？我好像没看到那边、嗯。
你看他遇到了一个这么棒的，
对啊，体贴、
体贴、
共同话题、
浪漫、温馨、
温、嗯、馨，
有没有？
然后为人正直，你知道没检视他，
对，
对啊，
一切都是 perfect 男朋友。
嗯，
然后他在途中，
嗯，
怎么样呢？
怎么了？
他自己开店嘛，
嗯。
你想想看，台北他在永康街那边
开
店，那个店租有多贵？他在那边算说电费、
哦、
进货的材料费，
嗯嗯，
这体现的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有梦想还有执行力的男人。
对呀、啊，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
对呀、啊，
他知道要怎么做才让他这个面店继续经营下去。
啊、
他不是那种
天马行空、胡说八道那一种。
对，
逐梦踏实。
然后去菜市场还要跟人家稍微杀点价、嗯，这不是一个很
棒啊？一定要杀价的、
啊。对啊，
这过生活的男子哎、欸。
然后林医生就给我在那边
觉得他太斤斤计较是吗？
对，
是哪一家的？
这不是我要的，我到台北来就只是为了过这样的生活吗？这不是我要的。
他真的是很靠背，你知道吗？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跟你讲，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他只是觉得哦，他试过了，然后这不是他要的，一直不断的在你知道 trial and error 的过程，然后逐一否定说哦，这不是我要的，这不是我要的，但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这才第二集而已，我们后面每一集都是一模一样的道路，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走。
可是这样听起来好像也蛮真实的啊。某方面来说，你不要记住他每一集都可以换男友，所以就摆出这样的表情好吗？
然后他就是看上一个感觉比较有财力，
是，
然后穿西装感觉比较体面的一个男生。
哎，是凤小岳了吗？还没。
何浩晨，他就是跟他在一起啦，嗯，然后在一起之后去唱 KTV、哦、然后何浩晨在那边乱搂女生的手啊、哦、就是你知道
咸猪手一下
台北男子不安分了，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旁边就坐着另外一位，嗯，看起来市面上绝对没有颜值这么高的工程师，硬要穿个背包跟
格
子
衬
衫。
我们闪亮登场的
宋博伟。
Yeah，
宋博伟给我去演这个角色。好，装唱歌很难听，装了一阵之后好像去开房间了，
嗯，天雷勾动地火了，
然后开了房间，然后嗯啊啊
嗯啊什么古早的又发。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眼睛就为之一亮了。
哦，因为至少颜值还蛮搭的嘛，
帅哥美女滚床单，
嗯，还不错。
宋博伟的乳晕又偏大了点。
Oh my god！ 不要再提了，那画面我真的是挥之不去哎。结果肖浩炳好像非常欣赏，我不知道他有这种癖好，就是他很欣赏那个部分。我只能说宋博伟牺牲有点大了。嗯，对，嗯。
到了之后，他就说啊，我要去什么阿姆斯特丹工作了。
哦，还要调职了吗？
对，嗯，他会这样跟他提，嗯。然后过了没多久，想说啊，我们只是我们聊，对，只是
炮
友
啊，你跟我讲要干嘛？
对。聊不来，我们一见面就是上床。哦，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先看一下每一集，因为这个每一集它最后都会有一句金句。
对，没错，对。
所以我们可能每一集我们要把这些过程叙述完之后，我们听听看那个
金
句
是
什么，嗯，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这样才会有所感觉，
画龙点睛的效果。
真的是画龙点睛吗？我在听完那个，我听完那句话，
满头雾水，
帅咬空气，
帅咬空气，很怒，
很怒啊！哦，刚才还忘记了，他每一集这个开头
都有个副标题，
对，这个第二集的标题叫什么呢？新北市的新平阶级，看见小确幸的镜头，吴建和就走到了镜头，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帅哥面店老板，
对，
哦。
然后呢，刚才那个一直打炮嘛，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标题是什么呢？他的标题是挥霍爱情中告别青春，在西门町体验享受着素食爱情。
好长哦。怎么可以这么长啊？他可以直接写西门町素食爱情不就好了吗？
重点是素食爱情这个词有多么的
老。对，我正要说这个年代应该没有人用素食爱情这种说法了吧。素食爱情应该是你知道九零年代香港电影你知道常出现的一些台词，
然后编剧对于素食爱情的想象也只有
就是一
在 KTV 邂逅，然后开始打炮。
对，
哦，我忘记了，最后这一集她的闺蜜啊，嗯，她的闺蜜就是也是游戏人间素食爱情嘛，
对，
所以素食爱情到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她怀孕要去堕胎。
哦，对，嗯，那个地方我没有看
哇，所以素食爱情多么可怕的后果啊
！Oh my god， 嗯，
享受性的欢愉多后果，
要有警示的机会在，
什么年代啊？然后之后，
赶快京剧啊，京剧！
嗯，我问我学到什么？好好结束才是成长啊！我们都会遇到更合适的人。
谢谢，
谢谢。
可是我觉得还行哎，这我觉得算是最贴题的一次了吧？应该说比他之后的好一点了，至少好好结束这一段有体现出来。嗯，对，只是还是一样很 gay bye 就对了。
好。所以第三集完了之后呢，他们就素食爱情嘛，嗯，所以马上就去了夜店，
夜店，嗯，
对，去夜店之后呢，然后你看素食爱情
是，
然后桂纶镁就吐了，
嗯，
对对对，
然后呢，
凤小岳就出现了，
凤小岳出现了，凤小岳是谁呢？
凤小岳就是他们公司的，
嗯，天降的，
嗯，天降的一个对帅哥上司。嗯嗯， 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桂纶镁可以一开始从他本来是在做彩妆嘛，
对，
然后到客服，
对，
做到了这个叫做是行销公关部吧，嗯，他靠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试炼呢？就是陆明君行销部的主管
是
就问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粉丝专业有没有什么东西是
可以改进的、
嗯、可以改进的，他就说嗯，
机会来了我要把握好。我真的听到真的会昏倒哎、欸！
我觉得其实这个字的部分还是有点太多了，图片的部分应该要再更多一点，我觉得会比较好。
天才天才商业奇才啊，行销部的天才、嗯、公关部里面闪亮的一颗星，
医生的工作能力就此展现了。
这么多事，
我想编剧心里面他写出这个台词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应该是这样子吧？
真的还假的啦？
只是我们看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体悟。
编剧到底在想什么？我真的不懂，他是没有工作过吗？你还不如说多下一点那个关键字预算，我觉得还比较专业一点呢，
对不对？我们 SEO 要做好。
对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嗯、这我的内门外汉都觉得很傻眼好不好？
看一下我们就要到第四集了，凤小岳在第三集的尾出现了，第四集叫做是什么呢？嗯，来我们小布朗诵一次
来看看。权力关系的跷跷板，用自信装点东区的女人们。
嗯，我们的宜山前进东区了，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 Google Map 的轨迹的话，就是从永康他先去永康街、嗯、然后搬走了之后到新北、
哦、
要过桥，
对过桥、嗯、
对，然后之后现在到西门町之后又到了东区了、
哦、有，
你看一步一步
一步一脚印
往哪里前进了。对，东区完之后我们
就要新区了吧，
对没错。
什么东西啊，
宜山呐、啊，
你有点不知好歹了。
宜山这个时候遇到了凤小岳这样子的帅哥、嗯、上司、嗯、开始谈了办公室的恋情，
太棒了，凤小岳穿西装好帅，
公司里面我们享受着激烈的争吵，
对，
回到家我们就一起敷着面膜、嗯、玩一些小情趣的游戏。
很棒啊，
我到台北来，这不是我想要的。
他到底想要什么？我不懂，他到底想要什么？
好，他这边就安排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谁啊？我忘记，张景兰吗？还是谁？反正就是他就是一个安排，嗯，他就是想要办公室
恋情的人，
恋情，然后靠此上位的
人、
嗯
哦、人对比就
对了，对比、嗯，我觉得那个角色就很合理啊。宜山这个角色，你看看。他就是不合理啊，
他就是不合理啊，他就是爱夹个被塞里啊，得了便宜还卖乖，还没装清高。
他这个并不是我想要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说出来的呢？那是一个高级餐厅里面的晚餐，
烛光晚餐。
凤小岳拿出了
什么？我真的觉得要哭了。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以后在大安区的房子了。
大安区划重点，各位，大安区。
小布画的重点更细致了一点。小布画的重点是什么呢？
他的未来的规划里有他耶，他装潢都装好了，
五平大的更衣间。
哦，对，我都忘了。重点忘了。对，重点。
小布一听到那个地方，
这就不行了，你知道不行了。
接受
，嫁给他，嫁给他。五平大的更衣间很棒哎，五平大，我房间现在都没有五平大哎，拜托。
但是大概有
一瓶的全部都是更衣间。
如果今天是小布、嗯、住进那个爱的小窝，他绝对是乐不思蜀。
对啊，不用出门了，
每天不用出门，每天
对啊，
在 walking closet 里面走来走 去来回踱步。
觉得你知道架上有些空的时候，就叫凤小岳帮我补货了。
Louis Vuitton、啊、Valentino、
啊、Valentino Balenciaga 也可以啊，
这个还不是最了不起的部分哦、嗯、直接从他的怀里面掏出一个
钻戒，大颗的呢，不是那种什么碎钻呢，
大颗一整颗的哦，
一整颗的，
不是里面是乱拼的哦，
不是在那边乱拼哦，不是什么 Pandora 哦。
好，你念凤小岳，
我忘记台词是什么哎，
戒指拿出来，嗯，你愿意跟我共度余生吗？
然后给套。
接下来是刮好椅子摔倒声。
重点，这个忘了讲，他的字幕好奇怪，我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他所有的声音都要用字幕表达出来，就是刚刚如肖化饼所说的椅子摔倒声刮胡 这角色初登场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都会先把他的名字打出来，然后说什么某某某窃窃私语之类的。所以是要怎样？我还不知道他是谁耶、欸！你字幕就把他名字打出来是想怎样？
从头到尾，小阿姨的名字也没有在剧里面出现过。
对啊。有哦，你去看字幕上都有写小阿姨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是要稍微说句话啦。
对，看久了你觉得是个特色是吗？
一方面对我来说是增加那个收看的乐趣啦。不过他这个应该是 Disney Plus 的锅啦。
哦，你说他为了要就是照顾一些听障的朋友们。
对对对、嗯、主要是要给听障朋友们的字幕，他安排到就是台湾的字幕里面。
我知道你有说，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会有帮助听障朋友更只要融入剧情吗？
会啊，因为他们听不到，他们就需要声音、
声音
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有什么声音这样。
可是我的意思说，他讲那些声音也跟剧情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我的意思说，他根本没有推动剧情的发展啊。
把所有东西拿掉都没有，
对不对？他的剧情从头到尾就是
没
头没尾，突然爆出来，突然结束，然后中间的过程都很莫名其妙。刚刚可能听众们听不懂，我们刚演那一段凤小岳求婚那一段，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掏出钻戒要帮他套上戒指的那一刻，林一山就是桂纶镁那个角色突然发疯。
他不是说我在考虑，或是我不要
我不要或什么，不是，他不是，
他是压起来，
好，突然间挡机，你知道。起档啊，起机了，你知道吗？不知道什么被不知道被什么附身了，你知道吗？就好像他那个戒指好像是什么
魔戒，
魔戒什么烫手山芋，你知道吗？就被套住就完蛋，要现出原形了一样，开始那种仓皇，真的是用仓皇两个字来形容，仓皇的逃离现场，
好像鬼一样。杨丞琳演淋雨都没有演这么好听。有一个人要送我大安区的房子，我以后就可以住在里面。
有给你
钱，加上
五平的给一千，
加上钻戒，
钻戒，
哪一个求婚比这个更有诚意？
对呀、啊，
他不是只在那边唱歌，又那边找朋友来那种气
球
乱
哦。想说什么？
哦，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想说什么？哎、欸，我以为你喜欢那一种哎、欸，不是那种你知道机场 musical 那种，我以为你喜欢呢、欸。然后你不是喜欢这种的哦？
你说这个跟送我房子跟钻戒比起来，我当然是要送小月啊！
你怎么这么物质？你好拜金哦！
这才是台北女子啊！她在那边我不要，你哪里台北啊？你
她就不是台北女子啊！合理客观的来说，钻戒是我们看得到，的确是送她的没有错。房子也许可能不是写她的名字，这个地方我们就不深究了。But at least 她的。他未来的蓝图，他的未来都有把它规划在里面。
巫建和那个面店老板，他也把他未来规划在里面
啊。对啊，
每一个人都把未来规划在里面。
对啊，
然后他就是不
断，他就是不要，
他就不要，
他不喜欢被规制。
对，
他不喜欢照别人的未来的蓝图走。
他遇到那个何浩晨的时候，
对，
体面男的时候，
体面男，嗯，
然后他就是你看摸别人女生的手，然后之后医生被简讯分手。他就很气哦、嗯、他在那个西门町的那个街上那边大叫说、嗯、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分手，然后他跟面店老板怎么分手的，
也是简讯哦，
传简讯啊。然后一定要用一款很旧的 Samsung 的手机，要展示一个时间感，
对，
你可不可以叫我换个桌布，不要用那件预设的吗？
他说他不知道哪里做错了。对啊，我们观众也不知道你哪里做错了。
你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你跟林一山交往，你选错人了。
选错人，
你看他说想换工作想多试试，他还可以帮他找工作，多好啊。在一个这么侮辱人的被拒绝之后，
还愿意帮他找工作，然后就开始他要健身狂魔之路了。
健身房的部分就精彩咯。有啦，有这边这边这边，好，我们听听看哦、喔、到了健身房咯。
我的上司，谢谢你看着我，想要证明自己，就要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开始。
休息一下，进广告吧。
本节目由叉叉、风鱼、冠仪、Emma 宝贝、Lina Chen、水饺小卤妹、新加坡的 Raisin、新加坡的小静、雷可碧、Cooper、Melody、Vic 以上热情的会员王小姐们赞助播出。
想要开心，点亮我的心情，打开电脑和随身听，享受两小时的活力，小花瓶和小布都在这里陪你，你的 DJ 随时待命，加入我们等你一起，青春爱消遣，听见属于青春的声音。
嗨，大家好，我是 DJ 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青春、最欢乐的 Podcast《消化饼和小布的青春爱消遣》。
好，第五集的部分。哦，我现在想再从头看一下，
再从头看，那我真的不行。
好，第五集，我们先来讲讲标题是什么呢？标题就是《仁爱圆环里的修罗场》。
第三者的游戏规则。
所以桂纶镁在这集里面呢，小三当好当满，一开始就是这健身房上一集在剧尾已经出现的
石头，
五月天的石头，
对，就是那个五月天的石头，
就是那个五月天的石头，
就是那个五月天的石头，
就是那个五月天
的石头，就是那个五月天的石头，
要讲几集，
要讲很多遍，难以接受啊！哎，多讲几遍，看自己你的脑袋可不可以适应这个画面。
总之他被安排的这个角色
Oh my god，
就是一个健身猛男。
对，
一开始听到第一个人设已经开始有点
奇怪
了，有点奇怪了。
有啦，人家有很用心啊，他有练手欸。
对，
他手背有练。嗯，
手是有的
有东西的。
嗯，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到了一个餐厅，要见妹妹的女朋友，要见
妹妹的
男朋
友。如果是女朋友可能会好看一点吧。
就突然有一个男子走进了餐厅，把他的手机就直接
对在他面前。
这是你吗？这就是他跟他
妹的男朋友
对相认的一个方式。
对，我只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他脑回路都很清楚。
对对，没错。超奇怪，哪有人这样相认的、
啊、这个时候呢，他的青梅竹马李承恩，
对，也来了，
也就是王伯杰。 对，青梅竹马这时候叫了一个女朋友叫小平，
白富美
没有错、然后这个时候呢，桂纶镁也不晓得哪边
猪足了，哪根筋烧坏了。
人家只是说不饿，
对，
他就说你去健身房运动啊。我是小平，我听到
作何感想？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什么都还没。
当下，哦、白眼已经翻到后脑勺了吧？对啊，而且我是白富美耶，给你们这些叫庶民一起吃饭，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好不好？
你还要被你众人呛？
对啊，什么东西啊？还要去健身房？我家就有健身房了，还去什么健身房？
每一集都会有一些职场戏的部分。
对，
我们先讲职场戏好了，但职场戏对于剧情的推进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完全多余啊。
他唯一存在的目的，只是要
凸显她是一个很有工作能力的女子。
但是这一集的职场戏在干嘛呢？她其实就是
一直不断的呛老板，不是吗？
对，不断的呛老板，然后跟外国客户在用英文开会。
对，
大概是这样。这做什么？
我不懂，是她为什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的，就是你知道对上司讲话这么强势
？Don't be so judgmental 。
莫名其妙
对上司讲话，
对啊，就是，而且他一副还怪上司说给他的 deadline 太近了，什么他没有办法在期限内就是做出他满意的数字，就是我想说，而且他还当他的面抱怨，我想说你是可以这么就是拿桥的吗？
到底谁是上司？你搞清楚好不好？
你搞清楚好不好？当大家都没工作过是吗？
职场上遇到不如意，
对，
就要靠健身来发泄了。
是的，是的，
我们平常健身的好好的，
对。
真的有一个男生向你走过来，一定是要给你推销教练课程，
没错。
哎、欸，小姐，你这动作不太对哦，你应该要上这个我们一对一的，
很有经验哦，小阿饼很有经验。
他一走过来，石头怎么样？开场白是
一样的，对，
只是后面，
就好像贩售的不是课程了，
开始给我眉来眼去，
对，在面
欲望的眼神，
对，然后还有。对对对，没错，你一呼我就想起来了，我真的受不了那段还慢动作哎，然后给我放一些那种你知道挑逗的那个画面，然后你知道那边你知道就做运动器材，然后那边喘气呀、然后在那边彼此对望啊，我真的快吐了，你知道
欲望的眼神过后，
然后就在更衣室里面就搞起来，不是吗？
不是，
哦，没有，
他们开房间，
先开房，哦，先开房，
他们第一次先开了房间，
嗯嗯，
郭蕾美就露出了她的黑色布拉夹，
对，为什么要讲这么细？对，
对，
然后那个石头也脱了嘛，嗯，上半身。
我觉得我们要再播一次，因为
好，你再播一次，你再播一次，
因为我觉得听众一定要听到小布的那个 reaction audio。
可是我已经看了第二次，可能你知道反应没有那么好了。
好，我们试试看吧。
好 ，OK。哦 ，Oh my god！ 对，开始亲了。嗯嗯，实在是 ，Oh my god！Oh my god！ 在干什么？不要再！而且你知道他这边舌吻还切镜头，那个镜头这叫什么？近距离的近的 zoom in， 你知道吗？各位，
特写给他很大的特写，
给他们很大的特写。然后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桂纶镁到底是痛苦呢，还是什么样的情绪，有点复杂。
忘记开字幕了。
哦，对，要字幕要念出来啊，
对啊，
它字幕超有趣的。嗯，赶快，赶快，
对字幕，嗯，它有口述影像哦，
开起来，
我们
快点，我赶快，赶快。
假的，
口述影像是怎样？
我们第一个真的
看。壮硕男子脱下外套，把外套丢在一旁，他炽热地注视宜山，宜山上下打量男子一番，然后低下头，暧昧的莞尔一笑，好像在偷偷窃喜什么，欲擒故纵。宜山脱下外套，凝视着男子，而男子脱下上衣，露出他精实的身材。
精实的身材。
一边缓慢走向男子，一边脱掉上衣。他性感的黑色内衣展露无遗，两人热情相拥。
他会不会讲到舌头呢？我们听下去。
上去喝一杯吧。
有一个喘息声。
好啊。
这时，石头的舌头。
宜山迫不及待，迅速解开男子皮带。男子解开宜山内衣，然后上下温柔轻抚宜山的背，接着抱起宜山走向床铺。男子轻轻把宜山往床上一丢，与宜山甜蜜的相视而笑。
甜蜜个屁呀！宜山更不敢睁开眼睛，好不好？
男子往宜山下半身探索，脱掉宜山的裤子，亲吻宜山的腰。
哎，这好精彩哦！我们上次应该看这个口述影像。
宜山弓起背，
弓起背，弓起背了。嗯，
宜山露出满意的表情，
闭起双眼，表情陶醉，
表情陶醉。
男子将脸埋在宜山双腿间，不停轻柔的亲吻宜山，两人忘我的渴求彼此身体。
他们要讲宜山的腿啊，宜山的腿超高高。嗯，好，第一段场景就这样结束。
好精彩哟，我觉得应该听口述影像的。嗯，很棒，我只能说配音员辛苦了。
对，
他如何配出这一段不笑场？
对啊，
我想应该
听口都已经
我想应该是练了很多次吧。
嗯，所以刚才有些什么急切的探索哈，
对，急切探索彼此的身体。
但是他没有讲到舌头，我觉得这个要不要要扣薪水？
舌头为什么不说？奇怪，
是石头加戏
啊，哦，有可能。所以他念的是剧本上面的括号
，yes，
剧本上本来
没有舌头。
嗯哼。
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了，不能怪配音员，他们很辛苦了。
好，接下来呢，就是不断就是交错跟做爱健身。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第二段的这个亲热戏是在哪里出现呢？就是在我们的中和的 unload day。
Oh my god， 那段也是超级莫名其妙的，好不好？
好看夜景喽，看夜景了，
嗯，看夜景，我们来看，嗯，听听看。
所有高楼开着灯光，犹如星星一般不停闪烁。
好美哦！
没想到还有这种地方吧？
对啊，竟然有个地方可以看到台北市全部的夜景哎！
这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吧？
对啊，而且你怎么知道全部？
他来这里一定要开车哎、欸！
开什么车呢？
好想学开车。
开车，嗯、
开车。
下次换我载你、嗯。
那我要先教你了。
宜山突然移开视线，走远离开建欢两小步，靠在石围栏上。
啊！我完全不会哦，
完全不会哦，
连驾驶座都没有坐过，
驾驶座都没有坐过。
宜山背对建欢，建欢上前环抱住宜山，闻了一闻宜山的后颈。
没关系，我的车借你练习。
建环温柔地抚摸宜山的胸，同时热情地亲吻他的脖子。建环让宜山转过身，两人激情舌吻。
激情舌吻。
掀起宜山的衣服，
这边有讲到。
两人难分难舍。
难分难舍
。好。表情陶醉啊，他没有讲出来啊，医生表情欲仙欲死。
台北市的夜景成为两人情欲的背景。
是单押耶。我们又同一个字啦、嗯、
台北顿成配角。
对对。我真的不知道，其实大家听众有发现刚刚在干嘛了吗？就是他们看看夜景，然后就开始你知道开车，开车是一个隐喻、嗯，大家发现了吗？嗯，
开建环的车了，
对，要开建环的车，嗯，他要在驾驶位，
排档杆要握好。
哦，那个画面我不能想象，不要讲出来 ，Oh my god！ 超级莫名其妙的啊，他是怎样，就是他台中和的那个 Hello Day 是怎样著名打野战的地方是吗？在这个编剧想告诉我们自己大家这个资讯是不是
在神明眼皮底下，
在神明什么意思啊？这是怎样，这是新的仇神的节目吗？
仇神，
对啊，不然为什么 why？
所以他又融合一些台湾的民俗。
对，
他上一集最后求婚那个 T 档
T 档，
然后现在又要仇神。最近台北女子再怎么样，她都还是台湾人，
所以是说来台北是神的旨意，嗯，对，所以她要遵从就是神明给她的一些指示，对，
所以这是一个酬神的余兴节目，让神明看得开心
哦。因为前面那个档就是 key 档那一段，可能是神明给她的指示，就是可能凤小岳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你知道好老公，
对，
但 maybe 她实际上你知道有很多问题，
对，
是一个烂桃花，
没错，
是一个烂姻缘。
对
对，所以是神的你知道降临，让他躲过了这个烂姻缘、
嗯、对，
所以今天就要仇神你知道还愿上演的余兴节目，嗯 make sense 很好，我们整理出一点头绪了。有的时候看一个好的剧就是需要大家 brainstorm
艺术品到他，我们需要自己去解读，
要解读。
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到了，
哎，没啊，他不是第二次就跟他摊牌说他有老婆吗？
对啊，
嗯，那个好像听没有讲到这边
哦，因为我都太 focus 在床戏，
对、啊，
不好意思。
然后听众可能没看过，
对
对，反正他跟他第一次在健身房见完面，就是睡过以后，他好像第二天嘛，就马上跟他摊牌说，他其实是有老婆的，
对
对，他主动算是比较不渣的地方，就是他主动坦诚这个部分，
没有错，
对。然后但是还有但说 ，but 虽然还有老婆，那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开放式的关系。所以宜山你听听看，他说了是开放式关系，你这个时候不置可否，你就
对、
好像一副可以啊
可以啊，我
没问题，我是台北女子，我什么都来得起。好啦，他后面怎么样我们继续看下去啊。接下来呢他们就到了一个
温泉饭店、
日式装潢，
对啊，好美哦。
我也第一次来。
两人手牵着手走向柜台。
你好，住房吗？
对，
给你借个证件。
好，
谢谢。我先好，那证件先还您，谢谢。
这张也好多余哦。
对啊，
没有，
他
送的。
置入嘛，让他拍一下拉比，
完全没有意义啊。温泉，他们现在开始，
没有像什么
鸳鸯浴的戏份，
就是享受温泉。还有你啊，
两人裸体泡着温泉，面对面相拥，宜山望着建环，建环低头，两人没有对眼，宜山亲吻建环的鼻头。
你会想未来的事吗？
不会，人生很短，活在当下吧。
宜山微微皱眉，再次亲吻建环的鼻头。此时建环才和宜山对视，两人对看大约五秒，接着建环蜻蜓点水般的亲吻宜山，宜山也轻轻回吻。建环想热吻，宜山欲拒还迎的往后一缩，然后两人热吻。
看不出来哟、哦。哎，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是他，就是这个口白的这个部分，真的是按他们的剧本讲的话，可好像其实看文字感觉没有太大的问题，你不觉得吗？不知道为什么演出来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种文字你平常应该看很多吧？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还就是我看过比他描写的更烂
的，
就是更烂的，或是描写的更差的，不见得是露骨，就是描写的更差的。对啊，我觉得听文看文字就还 OK 啊，就感觉还 OK 啊。但不知道为什么画面一呈现就变成是，你知道，非常的奇怪。
坐下开始运动，两人面对面，在运动的同时不断注视彼此，轮流吐气，交换着难以言喻的情绪。
健身房那一段，
健身房淋浴间，
健
环从后方抱着宜山，温柔的亲吻宜山的后颈，宜山闭眼，表情陶醉。
舌头，这段才是叫舌头的地方。哦，
他没讲哎，又是加戏。他都没有，所以前面的舌头都是他
湿淋淋的索求对方。
前面的舌头是他夹起，唯一有舌头是剧本有写，只有那个
舌吻，红红
对
对
那一段，对，其他都他自己夹的。看到没有？好酷，真的好酷。
建环将手指伸进宜山口里搅动，热烈的探索。宜山公司部门正在开会，宜山用手指摩挲着嘴唇，微微一笑。
哦，所以手指联系了，就是这根手指，这样子。
我真的快不行了。
好，然后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是你看看那个过节没办法一起过嘛？
对，生气气了，
生气气了。当然他要跟正宫过啊，他要回乡下，
啊、
回乡下这边喝个烂醉、跟妹妹说什么？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床上技巧很好，
但是他结婚了，
就开始发疯，发疯
对，对，忘了，超好笑，这段超好笑，真的是超莫名其妙。他就开始发疯，你知道吗？他就要去，你知道人肉人家原配是谁？
对，
对，他竟然还被他人肉出来，我也觉得超莫名其妙的。嗯，然后开始他的原配是一个那个什么瑜伽教练还是什么，就是那种灵修类，对，颂钵那种灵、他，然后刚好还有开一个那个什么课程。在金瓜石哦 ，FYI，、在金瓜石的课程
最后一天了，怎么样？那个家也不回啦，直接就杀回台北，
杀
回台北
金
瓜石
的课程，还托朋友关系硬把它塞进去的。
哎，你看妈妈这边苦口婆心呀、
对呀、
对啊，然后他就是这边好，颂钵课程
开
始
了，来了，
对，然后开始之后呢，他就开始那边又开始喘气嘛，喘完气之后呢，就看到你看石头来了，
石头来喽，来喽。
对，石头来了之后，他就只好这个眼巴巴的望着他们两个人。
就是石头跟他原配，就是那算也没有很亲密吧，就是正常互动啦，
正常对话，
正常对话。
他自己在那边内心戏、加戏、
加戏，小剧场很多。
对，然后呢，之后他们就去健身，然后健身这时候有一个隐喻，对，
没尝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我这个重量我很可以啊，我不会受伤，那我怎么就知道我不会受伤啊？
真的很莫名其妙哎，你就是说人家就是开放式关系，你在那边想要上什么位啊？
好啊、我觉得他如果停在这边发发牢骚就算了，
对，
他更过分，他这个人没有底线，
真的是没有底线。宜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女子，
宜山还想干嘛呢
？Oh my god！Oh my god！ 这段我还是看到，简直是脚趾抠地耶！你他妈在练习什么？你知道他现在对着空气练习什么吗？各位，他现在对着空气练习怎么样去见原配的时候的台词。
对，
你好，我是林依珊，我是建华的女朋友。
你怎么讲得出口啊？还这么理直气壮哎、欸？你有事吗，小姐？
好，练习好了就杀去
了
嘛，
杀去了，登门拜访了，
小鲜肉开门了，小鲜肉，然后
小鲜肉应该是就是原配的男朋友啦。
对，
毕竟要讲述他们是真的是
开放式的关系，你看人家是多么照着他们的规则来，
没错，
就你在那边破坏规则去找原配，
真的，
然后就把那个台词讲出来之后，
一阵尴尬啊，
一阵尴尬啊，你看、
啊、
女生就
不
晓得你来干嘛，
对啊，有事吗？真的想回他一句，
你没看到我的小鲜肉过在那边亲热吗？
你在那边打扰什么啊？真的是很奇怪耶，你的女朋友就是女朋友，你就回家找你的何建款啊，来找我干嘛？
对啊，
然后他开始有很过分的要求哦。
对，
大家赶快听一下，
我们来听听看。
安和笑容灿烂。
你好，我是林依珊，我是建环的女朋友。
依珊僵硬微笑，点点头。
你好，
我觉得他微笑还蛮自然的。
要不要进来聊？我不要。
哎，这边最好笑，这边最好笑，我都忘记了，这超级快乐。人家好心，好心原配好心邀他进来。问他要不要进来坐坐，人家也是客套啦，他竟然还在那边给我刷什么小女生，我不要，这边不要三小啊，
我觉得他整个人应对进退都有很大的问题，
很奇怪啊，
从第一集开始白目，
对
对，上司讲
话
又
萝莉，就是那很强势没礼貌，没礼貌啊，
对，
然后现在又在那边我不要，
对人配大小声，
对啊，
配大小声，
超尴尬，我觉得原配演得非常好，他把那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 笑演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次奖应该颁给原配，他真的演得非常好，那个表情真的是，你知道我没有看前因后果，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尴尬，你知道吗？他的尴尬跃然纸上。演得很好，这个我觉得要给他，你知道，加一个鸡腿。
好，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再提了要求咯，
对，要求来咯，先我不要任性完以后、然后有，因为他讲完无敌的要求以后，镜头切换到原配脸上，原配也是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他心里面该想到就是哪来的萧伯。
然后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呢、
大气原配要发言了，
大气原配发言了，说了什么呢？当然就是说、对不对？假设、
他要跟我离婚，
他早就该离了。
对，
你们想一下，他不离婚的理由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最后给你一个大气的微笑。
对，
没时间喽、要跟小鲜肉
亲
热去
了，
拜拜。
By the way，我觉得他的小鲜肉选的不错。
依珊快速跑开。
这地方真的
对。依珊不断的向前跑。
还是好笑，那是什么声音啊？他真的好莫名其妙、然后自己莫名其妙踉跄，你知道吗？然后把很贵的爱马仕包，你知道放在地上，
而且现在就是倒在
路边，然后想哭但哭不出来，他应该已经把就是
好好好，来来来，京剧来了，
京剧来了，京剧来了，我们来听听，你可以演得这么烂、
对呀、金马影后，
金马影后，你到底在想什么？
原来
我没有想象中潇洒，
我没有想象中潇洒。你说我是不是学很像？
很像。我觉得你可以去当林依珊了。
林依珊凭什么跟我每一集都用那个语气在说话？
她每一集都这样。
原来我没有想象中这么潇洒。
很会那个
微气音，然后漂浮说，
自以为很感性的在说话，我知道，就那样，超恼人。
City Cafe 口吻啊，
对啊，
最后以什么结束呢？
最后，超烂。最后以他把之前那个石头送他的一个 Garmin 的手表拿去二手拍卖喽。
5000块到手。
对，
看来也不是多难过嘛。
对啊，当小三当半天，只捞了一个这个 Garmin 手表，也是蛮……
哦，难过的点应该是这个啦，
对啊，
捞的不够多，
对啊，
那才Garmin 手表而已，
对啊，就看人家小阿姨永康街房子都有了，你们那烂手表，这是丢脸，丢你们林家的脸，
人们可以大恩去，你不要，
对啊，现在
太高，
现在只有 Garmin 手表，你还
活该啦，有的不做了，不要闲好不好？
对啊，
太闲。
诚可意，就
是卖不出去滞销。
也只记得石头那伸出来的舌头，
对，
灵蛇出动，嗯，蛇是石头的蛇哦，
嗯，嗯
好，接下来，听完了消化饼看小布分享《台北女子图鉴》的前五集的心得感想，那相信大家听了也可以知道我跟小布两个人究竟是多么的这个同仇敌忾，对于林依珊这个角色来说。那所以呢，如果你还想要继续听后面小画饼跟小布两个人对于这部戏有怎么样子的气得牙痒痒的部分呢，还是要记得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还有下集敬请期待哦。那喜欢我们节目，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的话，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的话，也千万要记得赶快喜欢我们，就到 Instagram 上面去追踪我们，去留言，去跟我们多互动，可以一起跟我们骂林依珊，这个消化饼绝对是非常非常乐见的。只要你也对林依珊这个角色怀有一丝的愤怒的话呢，就可以说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当然如果你有亲朋好友也很热爱跟消化饼一样热爱看台北女子图鉴的话呢，也欢迎把这集分享出去跟他分享，我相信他应该会非常的有共鸣。然后呢，也要记得请他一起来这个按赞，加入青春爱消遣的行列哦。
一样不坚持幸福，只唯一的幸福。